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1月21日。今年中国宏观有场重头戏，那就是阿里、京东、美团三大平台打响的外卖大战。为了打赢这场大战，京东、美团几乎都烧光了自己的利润，简直是赌身家呀。但是最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却出了一份针对外卖行业的研究报告，标题就非常扎心啊，叫做赚了流量赔了利润，补贴大战如何累积餐饮商户。意思很直接，平台补贴越狠，商户亏得越惨。诶，这就非常反直觉，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京东美团们把自己的利润都烧光了，砸了这么多补贴进去，按理说应该帮助餐饮商户获得了更多的订单才是啊，为什么反而把餐饮商户给害惨了呢？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看一下复旦大学的这份研报，看看他们到底都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复旦的研报到底是怎么做的。复旦团队做的事情大致分这么几步。第一步，他们先拿到了全国4万多家餐饮商户的真实流水数据，既有做堂食的，也有做外卖的。流水时间段就从今年4月外卖平台集体加码补贴开始，到7月5日之后，补贴大战进一步升级。所以复旦团队就把这个观察时间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4月到7月初，这个阶段是外卖竞争升温期。第二个阶段是7月5日之后，这个阶段是外卖竞争加剧期。有了这些数据以后，第二步他们就开始分析这些数据，算清楚在补贴前后这些商户的订单、营收、利润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一个大工程啊。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发现在外卖竞争加剧期，也就是7月5日之后，商户每天堂食加外卖的总订单量平均增长了约 7%， 但是商户每天实际收到的钱平均反而下降了大概 4%。 如果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假设下估算利润，比如外卖利润率不变，只看结构变化，那么结果又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竞争升温期，商户利润平均下降约 1.7%， 而等到补贴大战全面加剧后，商户利润平均跌了将近 8.9%。 这就是为什么复旦的研报题目叫赚了流量赔了利润，因为数据分析的结果就是平台外卖大战打得越狠，补贴的钱越多，商户的利润反而更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在外卖大战时，商户接的订单越多，利润却会越薄呢？这背后有两条非常关键的逻辑链条，我们逐个来说明一下。第一，餐饮商户被逼以价换量，看起来就像在给平台打工。外卖大战的打法其实就是四个字，以价换量。平台怎么抢用户，大家都很熟悉啊，优惠砸到你头晕。你只要打开外卖平台，那都是百亿补贴送送送，大额满减券，每日秒杀，新客首单减几十等等。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好事，平时点个外卖50块，今天只要20块。但是这些钱是谁出的呢？直觉上我们会觉得都是平台出的，但从数据上看其实不然，因为真相是平台逼着商户一起出钱。商户要想参与平台的补贴活动，通常会被提很多要求，比如第一，你要配合降价或者设置特价套餐；第二，活动期间你不能随便涨价；第三，有的活动平台还要求你提供额外让利，而平台那边的抽佣比例却不会因为你加入外卖大战就同步打折。所以对餐饮商家来说，食材成本不能减，房租不能便宜，人不能少雇，那唯一能牺牲的只有自己的毛利空间了。于是我们就看到商户的订单量确实被外卖大战带起来了，但客单价却被补贴和折扣压下来了，每一单的毛利还要拿一部分出来参与活动，结果就是订单越多利润越薄，都给平台贡献流量去了。这是第一条逻辑链。那么第二条逻辑链就是，由于外卖订单太多，挤压了堂食的数量，而堂食才是利润的保障。这第二条逻辑链比第一条还致命。复旦团队把堂食和外卖拆开之后，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性变化。 在7月5日以后的补贴加剧期，商户外卖订单量平均增长接近 20%。但是外卖的平均实付价格下降了大约 20%， 所以外卖这块的实际收款只是勉强往上挪了那么一小点。相比之下，堂食的订单量和营收平均都下降了超过 10%， 但问题就是堂食通常是餐饮业利润率最高的一块生意啊。堂食有酒水，有加菜，有环境和服务附加值，一桌客人坐下来，客单价和毛利都不低。而外卖这边本来就要扣包装、配送、抽佣，再配合平台搞补贴，客单价被压下去，毛利是天然被稀释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结构伤害，高利润的堂食被外卖替代掉了一部分，低利润的外卖却被放大成了商户营收结构的主要构成，最后就是利润下降，好赚钱的生意没了，商户只剩下薄利多销的外卖生意，而且多销还不一定有利，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却根本赚不到钱。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既然外卖大战对餐饮商户不利，那你不要参加不就好了？不参加还真的不行啊。复旦那份研报里就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虹吸效应。当一大片餐饮商户都参与平台补贴的时候，流量就会向这些有优惠标签的店铺集中。那些不参加活动的店，在搜索排序、列表展示、用户选择中，自然就被排到后面去了。大家想象一下，现在你要点外卖，是不是本能的就会去点那些优惠力度大的？除非你不差钱，就是要吃某一家的口味，对吧？但全中国不差钱还点外卖的，能有几个？是不是？吃饭这种事情，人一天能吃多少都是有个上限的，你吃了这家就吃不了那家了，所以你要是个餐饮商户，你就没办法不参加平台的活动，否则你店就开不下去了呀。所以外卖平台大战其实就是平台公司变相利用平台规则和流量操纵的能力，逼迫所有餐饮商户必须参加，否则你就会没有生意做了。那么有没有哪些商户可以对抗这种平台公司的流量制裁呢？还真的有。复旦团队调研发现，那些本来就高度依赖外卖的店，比如快餐、小吃、奶茶、饮品，这些商户在补贴大战里是第一批重灾区。他们的外卖占比本来就高，外卖大战升级以后，外卖单子更多了，单价更低了，本来就没什么堂食，现在更加被挤压。但那些本来就是以做堂食为主，靠环境和服务取胜的店，却在这轮外卖冲击中表现相对坚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家餐饮店它的堂食做得越扎实，它就越不容易被外卖补贴打败。但这种餐馆基本都是走中高端路线的，就好像大家要去吃一顿米其林，肯定不想点外卖，因为送来的那味道能和现场吃的一样吗？那么除了高端餐饮业可以无视外卖大战以外，还有一类连锁餐饮业处境也相对好一些，因为连锁餐饮业有品牌影响力，也有溢价空间，他们可以把补贴当成营销费用来支出，通过参与平台活动把更多的新客拉进来，然后在堂食和自有渠道里做复购和变现。但一些独立的小店，一没有品牌溢价，二也很难在平台上获得更好的展示机会，他们就被平台压榨得最狠。那么阿里、京东、美团这几家平台公司呢？财报都被打出血了，股价都被打下来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外卖大战呢？卷成这样到底想干嘛嘛？说到底啊，还是为了抢市场。外卖这个行业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特点，那就是赢家通吃，谁的用户更多，那么就能吸引更多的商户入驻，商户入驻的越多，那么用户就越难离开，形成正反馈，最后行业会自动走向一两家独大的局面，如果其中有一家平台公司掉队了，那么永远也追不回来。所以这些平台公司猛打价格战，都是为了做老大，把对手熬死罢了。怎么熬死对手？最简单的方法，大家比烧钱嘛，你补贴一块钱我就补贴两块钱，你补贴两块钱我就补贴三块钱，谁家底最薄谁先出局。那为了让自己的家底可以烧得久一些，这些平台公司就会集体压榨商户，让商户帮自己承担一部分补贴，他们才不管餐饮业会因为自己倒闭多少门店，他们只想熬死自己的对手，获得未来市场的垄断权。 所以大家看7月18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就约谈了美团、京东、饿了么，要求他们要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其实就是因为外卖战把本来就惨淡的餐饮业更加整了个半死不活。这里京东最鸡贼，用给外卖员交社保来讨好当局。因为外卖员这一行业牵扯失业率、年轻人就业、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当局关注的重点。但全国遍地的餐饮业多倒几家，当局不在意啊，微博上的网民也不在意啊，所以京东在压榨餐饮商户上也是一样不手软，和美团、饿了么一个德行。今年中国的这场外卖大战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一个很危险的走向。大家想一下，当流量逻辑压过商业逻辑，当平台逻辑压过实体逻辑，大平台掌握的算法是不是就变成了新的计划经济？平台公司打外卖大战，争夺的是未来外卖行业的统治权，但他们用补贴的名义把整个餐饮业推向了不可逆的集中化。中小商户没有议价权，只能被迫参与外卖补贴，最后赚不到钱又累得半死不活，于是索性转行不干了。最后中国的餐饮业是不是只会剩下一些大型连锁企业？但是那些小店才是我们在城市里能感受到的真实烟火气啊。所以这些小店的消失到底是外卖市场的繁荣还是餐饮市场的退化呢？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在美国经历的新冠疫情，当时社区有很多小店都生存不下去了，结果大家主动给他们捐钱，希望他们不要倒闭，因为他们是我们社区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份烟火气是我们想要保留的那份接地气的味道。我们可不希望未来只有 Costco、 麦当劳、沃尔玛，我们想要出门就能看到有当地特色的小杂货铺、小餐馆。我想这是所有正常人都会有的朴素情感。所以我非常感慨，中国的外卖行业今天竟然发展成了这样。我不知道十年后的中国，在城里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那份烟火气。如果城市太冰冷，那么人心只会更冰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